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那么第二个，这个在他们手册里面有这样讲的哈，他说你绝对不能够告诉他你的真实的身份、真实的名字、真实的地址。那么不能告诉他真实的，那一定要造假咯，说谎咯。他说没关系，造假说谎是可以的，所以他们是可以不择手段的来达到欺哄人的目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要十诫就有一个，这个要诚实不说谎啊。那么整个新旧约的教训，包括保罗的教训也提到了不可以说谎，可是东方闪电来讲说谎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为什么造假名字，他会说啊，我信主以后我换了一个名字。所以对东方闪电的人，如果对一个陌生人，你要辨别他是不是东方闪电，最简单的办法在国内来讲，很可能你要求的就是拿出你的身份证件。所以他常常告诉你说我是江苏什么地方人，适当证明他不是江苏人，那姓什么叫什么，这都是假的，地址电话都假的。所以对东方闪电最有效的一个方式，让他暴露出真面目的，你拿出你的身份证件来影印。那当你要坚持要求这个的话呢，东方闪电就会开始闪闪躲躲了，他们绝对不会告诉你的。那当然他也许用各样的方法，软硬兼施的方法，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呀，为什么你要我这个身份证件呢？但对东方闪电这一点你是绝对知道，他绝对不会暴露他的真实身份、姓名、地址的。那么因此反过来讲，这一点是成为你发现谁是东方闪电派的人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尤其是一个你并不熟悉外地来的所谓的信徒的话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他绝对不会告诉你真实姓名、真实身份、真实地址，他的见证，所有的见证可能都是假造的。那么第三个，他是潜伏卧底，然后假冒虔诚取得信任。那么他们会手册里面他会告诉你说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譬如说所有教会的活动你要很热心的参与帮忙啦，这个提供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要出钱啦，买东西啦，买礼物啦，或者是捐献啦等等。那我说过了哈，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你需要一些财力、金钱来源，而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农村教会大部分都是相当穷困的。那么他们当然所以出钱出力的时候，这个钱从哪里来？他们有时候自己挣的钱也不多，一定是有后面的另外一些人提供大量的经费，包括印这些书刊，还有一些别的事情。那因此我们就说他背后有一股力量可以提供大量的经费，可以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那么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么第四个来讲呢，他们会用各种方法，可以说是各种方法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他都可以用的。那么不择手段的，你要用钱他可以用钱来贿赂，他甚至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用这个色情诱惑。那么因为他们的姐妹很多，所以他们呢常常用女色来诱惑传道人。譬如说他可以介绍婚姻呢，如果说哈亚伦加恩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在加恩教会中侍奉非常热心，可是很热心啊，然后可能个性比较木讷了，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结婚，于是就有姐妹长得漂亮的、年轻的，自动投效，就说：“哎呀，我实在佩服你啊，你实在真是爱主啊！哎呀，我来帮你好不好？跟你一起配搭侍奉啊。”那也有的年长一点的，就跟你说：“哎，我认识一个姐妹哦，我帮你介绍好不好？”于是介绍婚姻的方式，于是把传道人连他整个教会都带走了。各样的方法都有的，甚至不单是介绍婚姻，他们甚至可以用色情诱惑，意思就是说跟你发生关系。等到发生关系以后，那好了，不但套牢你了，而且有把柄了。假如你不服从的话，他就把你抖出来，说你看什么传道人啊，你奸淫妇女，好了，要不然你就乖乖听话。所以当你在这种色情的诱惑之下陷入钩上钩以后，你很难出来的，非常难出来的。何况在中国的农村家庭教会里面，传道人通常有钱没有，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你说有什么姊妹甘心要嫁给他呢？所以当这种情况下用的话，非常非常有果效的，非常有果效。那么像这些情形在农村家庭教会当中破坏力非常的大。那么他们也可以用钱 啊，钱来诱惑，我就送礼啦，或者用各样的方式啦。那总而言之，招摇撞骗对东方闪电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随时会用这样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方法也非常有效的，对很多很虔诚的传道人非常有效的，那就是装神弄鬼。他们可以假装赶鬼来迷惑人。那么这个招数呢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在那个手册上有提到一些见证，那我曾经去过一些中国教会的时候，那他们也提到过类似这样的见证。譬如说他们有一个姐妹呢被派出去在某个地方呢做一些培训的工作，教导的工作。然后在培训正式的那个安排好的培训班结束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学员呢就表示说，在他所住的另外一个更偏僻的乡村呢，根本像他这样的传道人都没有，他就一直苦苦哀求他说，你可不可以到我那个落后的乡村去也做一个类似的培训呢？然后就讲到多么渴慕啊，多么需要啊。当然这个传道人，这个女传道呢受了感动了，觉得哎呀，有这么大的需要怎么能不去呢？虽然他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这个姐妹呢他也从来不认识，但是既然这样讲这么真诚，于是这女传道就答应了，就跟着这个姐妹呢就去到她的一个很偏僻的乡村去了。去到那边以后几天两三天也是一样，就开一个培训课程，好像情形还不错。可是培训课程刚开始一两天左右吧，哎，在聚会当中有一个人忽然间站起来，好像被鬼附了，口吐白沫啦，满地打滚啦。然后当地的信徒就说，哎呀糟糕了，这个人被鬼附了，然后就请这位女传道赶鬼。那女传道呢就奉耶稣的名赶鬼啊，赶了一次啊，赶了两次，怎么赶都没有用，没有果效。就在这个时候呢，哎，他们就说，哎，最近我们这村上刚来了另外一个传道人了，据说他也是很属灵的，那请那位传道人来赶鬼吧。好，那个传道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三两下子，一祷告，哎，那个鬼附人就好了，鬼赶出去了。于是当地的信徒就对女传道说，哎呀，姐妹呀，你的灵性不够啊。你看这位传道人一两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你呢，你祷告了半天好几天都没有用啊，你要认罪悔改啊，你没信心啊。那个女传道心里也在想，对啊，那为什么我赶鬼赶不出去，他赶就赶出去了，显然我的好像能力比较弱，能力比较弱是不是我信心不够呢？神不听我祷告呢？哎呀，我真是要认罪悔改啊。所以那一群人本来请他去培训，倒过来疲劳轰炸，要逼他认罪，逼他承认信心不够，逼他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搞了几个礼拜下来以后，然后不准他回家了，然后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那他根本就不知道路，你要自己回家都不知道怎么回家。一折腾折腾一个月，那当然这个教会派他出来以后，那后来他那边原来这样培训完了又去另外一个地方，这一去的时候就没有联络了，所以原来的教会找不到他了一个多月。最后一个多月以后找到这位姐妹，把她带回家的时候，这个姐女传道呢几乎已经神经分裂了，就神经错乱了。即使没有神经错乱，信心软弱，所以她也回来以后不去教会了，不能侍奉，精神很有问题，那灵性大受亏损。结果呢，事实上整个是个串通的把戏，那个鬼附的根本没被鬼附，赶鬼的也没赶鬼，其实就是串通的，这是他们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法啊。所以我说这个的背后，你说是邪灵的工作吗？有的时候我还怀疑这是邪灵的工作，这是人的工作，人的工作。但他们非常熟悉也了解这个教会当中所常用的一些事情，我们所讲的道理，然后这个当中他们可以用很多的这种像变魔术一样的啦，或者是用诈骗的手法。所以这个的背后我觉得不是一个邪灵的工作而已，广义来讲是一个邪灵的工作，可是这个不是邪灵附身的问题，这完全是人为的一种欺骗的法术。然后呢，只是有一些信徒呢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呢不够属灵上不够成熟，不懂得分辨。所以当你要赶鬼的时候，你要先分辨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被鬼附，被鬼附的人有被鬼附的特征的，你不能只是说看他头吐白沫就一定被鬼附，那开始赶鬼了。如果是精神病，你赶鬼没有用；如果是假的，更没有用。那因此，我们基督徒要懂得怎么分辨，是那个人被鬼附，一个被鬼附的人有被鬼附的特征。如果真的是邪灵附身，你要知道，鬼是怕什么的？真正的鬼是怕 神的。所以呢，当你奉耶稣的名说话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如果是精神病的人，他没反应的。所以因此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详细来讲这个赶鬼的这些事情，不过基本的原则是，有的人是精神错乱的话，你没办法赶鬼，因为他不是被鬼附的。那精神错乱的人对于耶和华的名、耶稣的名、神的名没反应的。还有呢，假装的，当然假装的，如果他熟悉基督教的教义，熟悉基督教，他会碰到什么，他会假装。可是毕竟有方法去辨别，你没有辨别是不是被鬼附以前就开始赶鬼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受骗。那么最后一个，在他们的手册里面很清楚的更让我们看见，我就是说这个的背后有一个，显然是有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来专门对付家庭教会的。因为他什么，这个手册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传教的这个对象他有几个禁忌，他有列的一大串什么是绝对不许碰的。第一，绝对不许碰的是三自教会的人。如果这个人是参加三自教会的，你绝对不要跟他传教。为什么？如果你认为东方闪电是对的，这些三自教会的人自称是新基督教，你应该把他带入正路啊，为什么不碰三自教会的呢？这就有问题，表示说这是跟政府有关的，他不要跟任何政府有关打对台。所以只要是三自教会的信徒他一律不碰，他只碰家庭教会的，这个当中就大有玄机。那么第二个，他提到说佛教徒、异教徒甚至是民间宗教的，你通通不碰。他信佛的就当他信佛，那么信民间宗教当然继续信民间宗教，伊斯兰教更别说了，不碰。那如果东方闪电是对的，你不信东方闪电，不信这个女基督，就要堕落毁灭，那为什么不向这些人传福音呢？这个是显示出这个当中大有问题了。他就故意不碰这样的人，表示说他基本上是要来破坏家庭教会的，不是要传所谓他们的福音的。他对他们的福音相信吗？我相信他是不相信的，他根本不相信什么得救不得救，他是刻意来破坏的。那么第三种人，他说所有不信主的，包括无神论的，那么他不碰的啊，无神论他也不碰，你任何不信主他都不要碰，他只要碰信主的。而且他进一步说了，所有挂名的基督徒的不冷不热的他也不碰，不冷不热反正意思就是说我们叫做神也不爱鬼也不碰的，那鬼也不碰的话，东方闪电也不碰你。他偏偏要找热心，所谓热心爱主的基督徒，可是热心有余就是无知的。所以呢，这个是他最喜欢找的，因为他知道找热心爱主的对家人教会的迫害力才最大。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没有生命的这种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他要来干什么？他没有用。挂名的基督徒对家人教会也没有影响力，你抓了几个过来，对家人教会本来就没有影响力，他本来在家人教会当中就不发生任何的作用的。但是对那些家人教会最热心的人，他把他抓过来破坏了，那么对家人教会的杀伤力就很大。所以呢，挂名基督徒他也不要。然后还有呢，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异端邪派的，譬如说呼喊派的啦，那么以后我们会提到基督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异端邪派嘛，在中国大陆特别多，奇奇古怪的什么三帮仆人啊，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些怪怪的一些派别。他说只要你是这些不纯正的派别他也不碰，那就很奇怪了。他如果认为东方闪电是唯一对的，那不管你是任何的派别的他一定会抓你。他为什么单单抓所谓信仰纯正的家庭教会？所以我说从这个选择性的传教对象来看，是最明显的显示出这个东方闪电派呢背后可能有一些政治意图在里面，是一群人专门研究基督教，然后针对基督教尤其是这个农村家庭教会的这些特色跟弱点设计出来一套方法，然后来打击家庭教会的哈。所以因此国内家庭教会有很多的家庭教会的领袖有这个警觉性啊。那么当然他们也曾经提到过一件很有趣的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几乎东方闪电派的人从来没有被公安抓过。那你知道然后东方闪电派是这么样的猖狂，然后无论是拐骗诈取那么行动这么积极的时候，那政府为什么不去碰这个东方闪电的人？如果对法轮功是那么样的这个高压手段的对付东方闪电， 对于那种地下的潜藏的这种神神秘秘的，你知道东方闪电很神神秘秘咯，那么这个所以女基督在哪里从来没露过脸。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公安当局对这样的组织是特别打击的厉害的，可是东方闪电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被抓过，被逼迫过的记录，没有，从来没有，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当然有些家人家会说，哎，现在好像东方闪电的事情呢，公安局也开始出动要抓人了，那所以有时候他们碰到这种事情他们会去告公安，公安也说，哎，我们要处理了，然后好像公安就，哎，东方闪电就跑掉了。可是我们所听过的也到此为止，就是说公安会出面要来处理，可是如果你问说东方闪电派的谁谁谁被公安抓了，好像至少我听到的是没听到。家人家会也许有些人知道一些别的消息，那这些蛛丝马迹都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个东方闪电的背后恐怕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普通的异端邪教。那当然他们也的确专门研究过基督教啊。那么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海外如果你上网常常去看一些关于基督教的信仰的辩论的话呢，也许你听说过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或者一群人叫做方舟子，你知道上网那么专门批评基督教骂基督教最厉害的一个叫做方舟子。但是以我个人接触看他的东西等等，我的观察是方舟子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组织，是一群专门研究基督教的教义思想，然后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写作班子，大陆说法叫写作班子，那么这是一群人专门研究基督教的教义，把古往今来，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从来不是新的问题，都是古往今来所有曾经对基督教发出批评发出指责的这些言论收集起来，那所以他基本上是你可以说炒冷饭了但是对于初信主的了慕道友了，他的那个批评呢是有杀伤力的，所以他们不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人有这么大的精力功夫把古往今来所有东西通通收集起来，然后不断在网络上来批评基督教的人你说个人有这么大的兴趣，但是方舟子从来不露真面目的所以你不知道他是谁在哪里等等。那么网络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的观察我的看法是方舟子实际上是一群人他们是反基督教的，那很可能跟中国政府有点关系的。那么东方闪电是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不是用这个思想的言论的，是实际上在教会当中拉扬组织教会，然后让教会四分五裂的所以处理这个东方闪电的话呢，就跟处理其他异端邪说呢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总的来说最后谈到一个防范的对策，对东方闪电这样的一个异端邪派我们怎么去防备，不管它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力量。那么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熟读你的圣经，而且知道怎么正确的去解释圣经。换句话说，这个东方闪电其实最主要抓到了一个弱点，就是一般的信徒尤其在农村家庭教会热心有余，真理的根基不够，圣经的根基更差，所以因此当他断章取义的引用圣经来打击圣经的时候呢，很多信徒没有办法招架断章取义引用圣经的时候呢，信徒可能根本就没读过那段圣经，或者不知道前后文，那很容易上当。所以因此我觉得对付东方闪电以及对付所有的异端共通的一个很关键性的事情是全面性的完整的来学习教导圣经。你只有把整个圣经的根基打好了，真实这个扎实的根基以后滴水不漏，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虽然这个异端邪说呢想要这个见缝插针怎么样来破坏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相反呢，如果你圣经的根基很薄弱，知道一点点琐琐碎碎的东西的话，那么任何异端邪说都可能会趁机而入。那今天是东方闪电，我们开玩笑说今天东方闪电来了一塌糊涂了，明天呢西方打雷，南方下雨，北方刮风，你随便说什么都会有人信的。为什么？圣经根基太差了，任何一个异端邪说妖言惑众，一大堆人就跟着跑。所以今天即使包括在今天的农村的家庭教会，我觉得要防备东方闪电，当然你有短期的对策，长期的对策就是把圣经的根基扎好。因此呢，鼓励每个教会的信徒，每个教会的传道人，特别是在你的主日崇拜的信息，在你平常的教导当中，一定是要把全部的圣经66卷书新约旧约都好好的有系统的完整的 正确的而且有系统的教导。你一年看不出差别，两年看不出来，三年五年十年下来，你这个教会根基都不一样。那么异端邪说在你的教会当中没有办法发挥什么影响力的。所以为什么东方闪电这一套在海外的华人教会起不了作用？因为海外华人教会基本上圣经根基比较好，因为大家都读圣经，一般的教会的教导虽然说还是有差别的，不过基本上不是那么容易被你骗的，被你唬的。所以因此他那套招数在今天对付海外家庭教会的话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话也许说得太早，过了几年以后说不定东方闪电在海外也发生一些破坏力啊。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海外的华人教会基本上就是圣经根基比较好的，东方闪电他能够动手脚的机会相对就少很多。所以第一个，圣经读熟了，那么知道怎么正确解释圣经，这是一个治本的一个方法，但这个是要长期才能看出果效来的。那么第二个呢，具体的来讲，短期的来说，你特别要教导的就是关于所谓信仰的基要跟基要真理。那么基要真理来讲，那当然像我们自己的教会来讲，这个受洗前都有基要真理班。那么所谓基要真理，其实就是把使徒信经里面几个关键的问题要讲清楚，让信徒能够清楚的充分的了解关于三位一体，关于圣经的权威性的问题啊，基督是神的问题，这几个基本问题能够掌握住的话，因为异端邪说一方面在每一个圣经中找漏洞，不过最关键的问题是基督的身份、圣经的权威性，这两个是他最喜欢动手讲的。这两个根基如果松动了，那么其他信仰根基就一个个像骨牌理论一样全部垮掉。所以我们一方面长期的在圣经根基上打好根基，短期的来说，至少你要在基督论、基督是谁、圣经的真理还有末世论这几个关键的真理呢能够讲清楚，能够这个做好预备的功夫的话呢，那通常异端邪说治导不会那么快发生一个果效的。所以如果说治标治本的话，这是一个治标的办法啊，至少把这几个核心的真理呢教清楚、讲清楚，那帮助所有信徒里面在这方面很清楚。那这个的话呢，你需要在整个教导过程中呢，可能是反反复复的加强，因为教会里面常常有新来的人，那可能你说去年教过了，今年没有再教，新来的这一人这一年可能就这方面了解不多。所以关于基督是谁，基督有神性，基督是神，三位一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圣经中也提到了，所有异端邪说、所有敌基督的灵、欺哄的灵、假先知都在这方面动手脚。第二个，假先知、假教师最喜欢动手脚的就是末世论，妖言惑众，提到基督再来了，在这儿了，在那儿，各式各样的异端邪说。所以末世论、基督论跟圣经的权威性这几个基要真理，如果能够把根基打好的话呢，至少短时间之内这个异端邪说不太容易动摇这个信徒个人或者整个教会的根基的。那第三个呢，你要特别小心留意这些所谓陌生的巡回布道者。巡回布道者，那么在中国大陆常常有巡回布道者出现，正如初期教会一样。所以我们曾经读过这个约翰这个二书三书的时候都提到这个关于巡回布道者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在约翰三书里面提醒我们说，对那些真正传纯正福音的人，我们要凭爱心接待他。但是在约翰二书相反是提到说，对那些传异端邪说的，你碰都不要碰他，你不要接待他，不要问他的安啊，免得在他的罪上面有份。那问题是一个陌生的巡回布道者，我们只能知道他是谁呢？所以你必须很确实的了解这个人的来历背景，不能说他自称是个信主的基督徒啊等等，你就盲目的去接待他了。你要了解他的背景，知道他的介绍人是谁，那同时你要仔细的考察观察他的生活行为啊，他的信仰。当然这个考察方面不是一天两天看得出来的，那问题是巡回布道者可能短时间出现就走了。但总而言之你在教会的圣工方面呢，你不可以轻易的让一个陌生的巡回布道者来参与，你不可以轻易的让你的讲台让一个陌生的巡回布道者来正讲台分享信息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因此我们通常是透过你可以信赖的、你很熟悉的一个传道人或者谁他的介绍，那么他介绍的时候要非常清楚认识这个是谁， 而不只是说介绍的人只是说，而我哪天在哪里聚会看到他，看他很热心，我要介绍他们到你这里来，这样说不行的。所以因此在东方禅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你必须有特殊的防范措施，防范措施，你必须好好的考察他的信仰生活，然后才让他侍奉。尤其是这些讲道的信息分享方面的事情呢，你要格外的留意小心。那我们也说过了，对付东方闪电有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你对别人可能不会用，对东方闪电在中国环境中你可能是需要的。拿出身份证件，真实姓名地址啊，就算是别人介绍的巡回布道者，我想你有理由，你有资格，而且是比较有智慧的方法，把他的身份证件影印下来留一份。那如果他用各种方法来推迟，那么就有十足的一个理由可以怀疑这个人的身份有问题。如果是一个真正侍奉主的忠心传道人，是诚诚实实的人，你说为什么把名字告诉你，将来会公安怎么样？如果我来到这个教会，相信这个教会是一个属于主的，我也是侍奉主的，我没有什么理由怕你知道我是谁啊，没有什么理由害怕。他用各种方法来推脱的话呢，那么我觉得你宁可不要让他侍奉，甚至你跟他断绝关系。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恐怕这个是一个比较保险的方法。那么最后一个是要多多的祷告。这个祷告来讲呢，一方面所有的异端里面其实都有一些邪灵的工作，当然邪灵的工作不一定用超自然的方式，有的时候是啊。那么我们说过的，在所有的异端邪说里面，甚至连这种不是基督教异端的所谓法轮功，这个里面我相信这里面都有邪灵的工作。邪灵会用假的神迹奇事来迷惑人的啊，假的迷惑神迹奇事，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这是属灵的征战。那么有一种情形，东方闪电里面说不定根本连假的神迹奇事都没有，他没有超自然的神迹，有可能，那么都是一些可能搞不好里面的人都是本来就是无神论的，只是呢他很熟悉了解基督教的情况，所以设计出一道方法专门对付家庭教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他没有所谓邪灵明显的神迹奇事的工作，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祷告。因为祷告里面除了是一个属灵征战，第二个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分辨力。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看不出什么来，你也真的不知道，但我相信圣灵会给我们一种属灵的分辨力。有时候你说不出一个具体的道理来，但我讲圣灵会保守我们的心灵，心怀意念，也许你会让你觉得怪怪的，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这个东西就是圣灵的提醒，这是需要祷告，要在灵里面非常敏锐，你才可以分辨这些异端邪说。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要学习祷告随时仰望主。对这种有时候你掌握不住的状况下的话呢，圣灵仍然会有一些提醒啦，一些保守的有一个工作在这里。所以像这些方面来讲这是我们都需要来学习的。好吧，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来做结束。亲爱的父神，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在东方闪电在中国教会当中的各样的影响，主实在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防备，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也让我们能够在真理的根基上好好的扎根，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更清楚认识你，知道你，也让我们能够在真理的根基上扎稳了以后，就不怕这些魔鬼撒旦的作为。求主引导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